肩头天地宽，只身赶奔金顶玉皇观来要解药。这个事儿咱说了许多许多武侠小说，像肩头这种情况恐怕还是第一次。您说他这胆子有多大，这脸皮有多厚？这里说呀，肩头浑身都是胆，好汉长在嘴上，好马出在腿上，您不服这不行。他办的这些事儿往往出乎旁人的意料之外，但是见着东方紫霞他也没隐瞒，如实的把情况讲述一遍，把手一伸，老剑客您大发慈悲，最好叫那和尚把解药给了我。空空和尚一听气的暴跳如雷，胡说八道，我就不能给你，我还得要你的命。他刚咋呼着，东方紫霞把脸沉起来，大师傅，方才我说了这是纪律，请你肃静，坐下坐下。弥陀佛，是是是，这大和尚乖乖的听话坐下了。肩头冲他一乐，问你这人怎么这么野蛮呢？你看咱们在这谈话，你叫唤个什么呢？家有千口，主事一人，你不得听东方老剑客的吗？你算个几儿啊？少侠不要多说了，方才你说的话我也听清了。哦，你就是为要解药来的？哎，对呀。另外您不是说想请我们派代表来商议大事吗？所以我就来了。哦，也为这个而来？对呀。那么请问少侠，你有这资格吗？
哎呦，
我老剑客您还不知道呢，那我可得当众声明一下，你们是不是斗的狗皮道人张三丰啊，武当派的创始人？
是啊，
我现在就是张三丰的全权代表，张道爷没来之前由我代替，我怎么没这资格？哇，众人就一乐呀。其实话，瞅你那德行，掐吧掐吧不够一碟子，摁吧摁吧不够一碗，你还是张三丰的全权代表，真是笑话。但是这玩意儿也背不住啊，你看他说话那表情就看出来这是真的，要不也不能这么理直气壮。东方紫霞坚信不疑，好好好，既然你是张三丰的全权代表，当然是有这资格了。我找你来主要是谈峨眉会的事儿。哎，老剑客，咱一样一样来，您看怎么样？先把这药的事儿您先解决了，然后咱再谈这个事儿。这东方紫霞犹豫起来了，你说这给是不给？这肩头一看有门，我还得接茬说几句。我老剑客是这么回事，百峨眉会是您提的吧？
啊，是啊，
我们同意了，您画个道我们就走，够意思吧？那么双方请高人在擂台上一决雌雄，这也是您提的吧？哎，我们也同意了，就不应该再派人暗箭伤人。我老剑客，咱比方说，你这派人上六顺殿房又打又闹又扔暗器，反过来我们再派人上金顶玉皇观来折腾，甚至我这人有坏劲儿，再放把火把金顶玉皇观给烧了，你说那摆不摆峨眉会还有什么意思呢？立不立擂就没有那个意义了，您说是不是？那咱就这么折腾得了，立会干嘛？那就形同虚设了。所以咱们双方呢得签订个协议，你不侵犯我，我也不侵犯你， 你不准派人到我们六顺店房，我们也不准派人到金鼎玉皇观。咱双方都守这规矩，不管有多大的本事，多大的能耐，咱们擂台上见。您说这有合适不合适？你说这和尚就跑我们那儿折腾去了，伤了这个，伤了那个，这不太合适吧？老剑客，您是明白人，您给评个理儿。您说我说的有没有道理？东方紫霞一听，真有道理。都说这个尖头坏，要这么看呢，很讲道理。是啊，这番话拿到哪儿说尽情尽理呀、啊？所以就点了头了。好了，既然天地宽，你说到这儿，咱们画出一句，就这么定了。双方互不侵犯，谁也不准派谁去搅闹对方。哎，老剑客，咱俩就做了主了。您是这里当家人，我是武当派的代表，咱就一言九鼎。既然这样的话，你说把我们的人伤了，这玩意儿合适吗？要不给解药，能交代得下去吗？其实死了就死了，修不老早晚得有死那天，那小飞龙也无足轻重，只是对你的名声不好听，您说是不是？也是有道理的。空空和尚把解药给他。喂，老人家，您可不能上当，这小子凭着两行伶俐齿，三寸不烂舌，这是耍咱们呢，您怎么听他的呢？这解药我不能给。废话少说，解药拿出来。喂，木林森一看，怕东方紫霞一生气甩袖子再走了，不就麻烦了吗？过来也动员空空。我好朋友，算了，给他当家的说话了，就给吧。有本事咱们在擂台上比，对不对？喂，哎，大和尚真不愿意，但没有办法，费了半天劲儿，抽筋拔骨一样，拿出一包解药来，往前一递，给你。天地宽这个乐呀，把解药接到手里头，掂量掂量。哎，我说和尚，这包药够不够？太够了，十个人都够。那怎么个使用？这我不知道。我老剑客，你看这人。要不见你送人你就送到家，救人你救个活，把解药给了怎么使唤他还不说，告诉他怎么使唤。喂，和尚一听气得咣咣直放屁，但没有办法呀。回去之后把这药分成四份，您不伤俩人吗？其中的一半再分两份给他们灌下去，另一半分成两份抹在伤口，这叫一抓即灵啊，天亮以前就能康复。哎，谢谢谢谢。哎，我您这解药不是耗子药吧？不能回去我们一使唤，不但没救了人，相反把人还给坑了。废话，我尖头，你要照这么说话，贫僧我还要回来。别介，开个玩笑嘛，即使真解药，我先谢谢您了，我先谢谢了，揣兜了。紧跟着跟东方紫霞两个人交涉，东方紫霞就说，方才你我二人锁定这个条件咱们都得执行，也就是说你不侵犯我，我不侵犯你，我绝不派人敢奔六顺殿房，真有人不听我的话暗自行动，到了店房你们是格杀勿论，可你们要派人跑到我这儿搅闹，休怪贫道翻脸无情，既来的我是一个也不留。哎，对了，咱就这么决定了。另外老剑客还有件事我得讲在当面说吧。什么事？我说前者我们提了，咱这不是普普通通的武林盛会，不是什么比武定输赢，并非如此，咱们得有原因， 为什么立峨眉会？您讲话，您要找武圣张三丰，问他为什么自立武当，蔑视天下英雄好汉，你要兴师问罪。可我们呢，就不是这么回事了。我们要办的是国家大事啊，谁入了皇宫祭剪溜刀，谁盗走国宝十二元辰炉，谁唆使人搅闹法场，这个事我们得弄清啊，对不对呢？所以我先问问您了，盗宝的人是否在您这儿？在。那国宝是否在您这儿？在。那搅闹法场的幕后唆使者在不在？在。妥了妥了，我不问是谁了，您说话我太相信了，既然都在，咱这事就好解决了。有什么话咱们到日子再说，今天晚上救人要紧，我跟各位要告辞了。老剑客您歇着，穆大爷您早点歇着啊，各位咱们改日再见，改日我请各位喝茶，再见再见。说着话站起来往外就走，众人也没送他，他刚走两步一陌生又回来了。我老剑客，我忘了一件事儿。还有什么事儿？我往寺外一看，这儿的人都是我的仇人，我那眼神怎么都那样呢？还不能把我一口给吞下去。虽然路途不太远，我离开你这门恐怕连玉皇观的门口都出不去，我这条小命就交代了。我恳请老剑客呢，您大发慈悲，能不能派人送我一程？要不送我，我这小命恐怕保不住了。其实这尖头还真就说对了，有不少人都商议好了，在半路截杀这尖头，只要你离开这玉皇观，就把你废了，把解药再夺回来。哪那么些好事叫你捡便宜？哎，没想到这个尖头事先觉察到了，跟东方剑客这么一说，东方女道姑点了点头。好吧，你不必担心，他们谁也不敢。穆道兄在。送他一程，不准危害他，你懂吗？是是是是，请我送你。哎，谢谢穆大爷，谢谢穆大爷。还得说咱爷俩有交情，是不是呢？谁也没把谁孩子扔井里去，谁也没亏谁的，谁也不欠谁的，对不对呢？穆林森在这送，谁还敢下手？这穆林森120个不愿意，但没办法呀，一直把他送出金顶玉皇观，又往前送了一程。肩头一看，行了，就你们变卦说话不算，我也不怕了，凭着我两条腿一溜风，我就能回到六顺殿房。他停身站住，冲穆林森一抱拳，
大爷多谢相送，您请回吧，咱改日见。
穆林森点点头，好了，那改日再见吧。这尖头走出一城去，一看也追不上了，又回过头来，
哎，穆大爷你先等等，穆大爷你先站着。
穆林森刚要往回走，一听他咋呼就站住了。尖头怎么这么啰嗦，你还有什么事儿？
我穆大爷有件事我忘了告诉你了，您回去啊，花俩钱儿，派人买那最好的牛油皂，牛油皂带香味的，把您那脖子洗得干干净净的，等着我们派那刽子手好砍你的狗头，好发动，你敢说这话？
尖头说完往前一抬脚，一溜烟儿回到常州府六顺殿房。啊，扑通就跳到院里，把老少英雄吓了一跳啊！一看尖头回来了，李建飞大步迎上去，大哥怎么样，
哎呦我的妈，没死八层皮呀、啊！容我喘口气再说。
解药，药来了，
药来了，我干嘛去了？
说着肩头把把解药往桌上一摔，哈！碧珍老剑客，在场的众人，刘玉珍女剑客无不高兴。肩头你真行啊，真是虎嘴里掏肉，你怎么要出来的？您等等啊，容我喘口气详细跟你们说。
这肩头啊来精神了，喝了两碗水，把脑袋一扑棱，他就吹开牛皮了。我没配劲儿，我到那一讲插不过节，嘿，一开始和这帮人又吹胡子又瞪眼不给，我叭把桌子一拍，你不给试试？哎，不给，今天我拽出我的宝刀，我要跟你们玩命。结果我这一发威，把他们吓得屁滚尿流，乖乖的把解药就给我了。碧珍女剑客一听就一乐，肩头啊，你是不是有点吹牛啊？你是这么回事吗？
哎呀，一语道破天机，您怎么说的那么对呢？刚才我真吹牛来的，
人家能怕我吗？告诉你们，是这么回事。大伙一听是又气又笑啊。不管怎么说，这也是肩头，换旁人门都没有，救人要紧。按照空空和尚教的那样，把药分成两份，一份又分成两份，一半给秋不老给小飞龙喝下去，另一半化成水浮在伤口。众人就围拢着在这等着，恐怕上当。肩头心里也没底，心说再整包假药可麻烦了，这爷儿俩就活不成了。盼哪盼哪，天似亮似不亮的时候，这一老一少都明白过来了。哎呀，哎呀呀呀呀呀呀，好睡好睡，闹了半天没痛苦，好睡嘛。秋三爷把眼睁开看了看，啊，怎么回事？剑飞、肩头，各位，我怎么睡了？李剑飞把经过讲述一遍。哦，秋三爷一听是这么回事。哦，对了，想起来了，我受了伤了，紧跟着四肢麻木，人事不省，闹了半天发生这么多的事情。紧跟着小飞龙古延杰也明白过来了，
好睡好睡，哎呀，睡得真香啊，这怎么回事？这是
跟他也介绍介绍。单说秋三爷下了地活动活动筋骨，扶救如初，本来他也没受内伤也没受外伤，就皮里肉外伤点肉皮儿，见了点血，主要是毒拿的，毒已排除了，没事了，小孩活蹦乱跳也没事了。秋三爷拉住肩头的手，孩儿啊，我谢谢你了，没有你前去要药，焉有老朽的命在，请上寿某一拜。老头啊要给肩头磕头，可把天地快吓坏了。
哎，我老爷子老祖宗，您折我的阳寿啊！
我老爷子您怎么这么客气？
您为谁呀、啊、
您拔刀相助，见义勇为，还不是给我们哥们儿帮忙吗？哎，您招谁惹谁了？如今落到这步田地，我跟我兄弟心里都有愧，救您是应该的，您怎么还这么客气？越说越亲热了。哎，三爷点了点头，孩子，老实说，当初我对你没有好印象，我认为你是个坏蛋，现在这么一看，孩儿啊，你心地良善呢、啊。嗯，咱爷俩这么办，咱们定一个协议，往后一切我都听你的，你叫我上东我不上西，叫我打狗我绝不撵鸡，我这条老命就是你给我的，只要你发下话去，我是一定听从，也就是了。
哎，我老爷子，您折我的阳寿啊！
不过老剑客这也好，您听我的没亏吃。小飞龙也谢过肩头，
大家得抓紧时间休息休息啊，人不睡觉不行啊。开始休息，一直睡到第二天中午，体力精力都恢复了。吃罢了午饭，大家坐在一起肩头又详详细细把他去金顶玉皇观的事儿做了介绍，而且把双方所邀定的协议也跟大家讲述一遍。众人点头，觉得他办这个事儿办得好，干净利落。可是明天就是峨眉会的正日子，人家那边来了那么多的人，可这块冷冷清清没几个人啊，这张三丰怎么安排的大家心里没底呀、啊。这样冷了场，一是丢人现眼，第二孤掌难鸣啊，怎么能对付得了人家，可怎么办呢？大家正在议论之时，门上那掌柜的来了，就是六顺店房的掌柜的，乐呵呵来在里面。我说田爷
啊，什么事儿？
田爷，你们这儿来客人了。
我的妈呀，可见着人影了。
在哪儿呢？外边来了四个老头，说要求见李建飞、玉侠客和一个叫尖头的。
哎，我就是啊，我建飞兄弟，咱哥俩到外边看看吧。
其他人等着，他们哥俩起身到六顺店房门外一看，好家伙，再看这四位威风凛凛，是相貌堂堂。为首的这副大个，宽宽的肩膀，鹤发童颜，那脸是通红瓦亮，一步隐然飘洒千心，周身上下穿着一身白色的衣服，腰里挎着一口大宝剑，还拎着个包，一眼一看就认出来了，这是赫赫有名四大侠客之一南侠王爱云。王爱云还是当今皇上朱元璋的御老师，那也就是说朱元璋跟人家学个能耐，御师傅来了。紧挨着他的是个大胖子，这大胖子长得好像那钟馗差不多少，肚子都出了号了，那肉都噔噔噔噔，紫微微的脸庞，带卷的胡子，眯缝着眼睛。其实啊，眯缝着眼睛他就这样眼睛。此人是谁？正是钟侠彦荣。紧挨着两个老头，个儿都不高，都是大秃脑门子，一个是北侠唐云，另外一个是同辈猿猴剑侠吴真。这四位在明英烈那套书咱不止一次说过，号称江南四大侠客，支持朱元璋建功立业，没想到今天也来帮兵助